卡片啊，我打印出来的外面啊，我给你们念念啊，有些写的真的挺好的，而且这些图片啊，每张图片都是我们的童工自己拍的，不是在这个搜一张图然后配的，它都可以配得上的啊。你读一读啊，读一张啊。亲爱的主耶稣，冬日的早上我实在起不了床，求你给我的生物钟上一个小发条，到点了就自动醒，求主怜悯我，帮助我早起来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外面有七款啊，我去，这个是我们不卖，你可以免费拿，那一人就仅限拿一张啊，不要多拿啊。这个你也不要挑哪张哪张，因为拿到那张搞不好今天就是你神要跟你说话那一张。如果你说我要送别人，对吧？你可以这个，我们鼓励你们一张愿意给我们奉献一块钱啊，就放在那里。没有的话，你就随便拿走。一套的话就奉献五块钱也可以，七张。这个钱干嘛用呢？我们想印制更多的可以送给其他人。然后我还留了一部分给宋牧师，我放在那龚广奇那边了。然后呢，教会也可以拿来做这个新朋友的一些关怀呀、慰问、探访都可以用得到。也可以送给你的朋友等等的，反正你就回去出去拿。就是我拿了好多资源啊，还有呢，拿了一些这个涂颜色的卡，这个纸哈，你们可以其实可以自己回家打印，我已经发给秋兰了，我让他帮我打，他没给我打，所以你们自己回家打可以的。这个卡片呢有什么好处呢？上面有经文，中英文的经文，你想想啊，你送给孩子涂完了以后你会扔掉吗？你把它挂起来。也许他家不信主，但是他会挂一张京剧的卡片，明白吗？所以这个你可以涂的好的你可以送人，涂的不好的你给孩子涂，自己挂起来。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可以把神的话可以传出去，好吧？怎么过不去了？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帮我摁一下屏幕可以吗 ？Hello， 没关系，就那我就随便讲。我们还开始了我们童工的自我介绍，就想了解我们事工到底做了些什么，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来，我们4月2号跟4月16号都会有这个童工的介绍在网上啊，之后就让九兰姐妹可以发给大家。然后也请关注我们外面有个牌子啊，那个牌子上面不是只是让你奉献才扫码的，上面有我们的 YouTube， 然后 Instagram， 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媒体的名字，你记下来以后可以找。比如说上次有人知道说，哎呀，我才知道说你们做了以色列的云上舰的这个视频，对不对？当天300人进不来，最后有450多个人参加。现在呢视频都在网上，所以你搜到我们的 YouTube 的这个 channel， 我们上面有好多的其他资源你可以去看啊。对，可以，又好了。对，这个就是那个意向分享，不再浪费多发时间了。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请你安静我们的心，就像今天诗歌子唱的，其实真的是人生蛮困难的，但是主有你的同在，我们不怕。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就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家庭、工作、学习各个地方可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接下来哈会讲一系列的一个主题，都是这一个名儿。所以下次哈，等到年底的时候我再来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不要不来啊，不要觉得啊我听过了哈。我会讲一系列的都用这同一个名字，叫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吗？有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吗？啊，基本上就是借鉴前面的经验，对不对？让你后面成为你后面的这个老师，对不对？比如说你前面开车有个坑，对不对？他咣叽一下掉进去了，对吧？车胎就爆了，对不对？你明明都看见那边了，对不对？你不是在那边耶后瑞，对不对？然后你说我的车比你高，我也在坑灯逛一下，对不对？你已经看到别人的教训了，你就绕过去走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出门看到 GPS 堵车，你就找一条其他道路走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叫借鉴前面的，对不对？ 但是呢，前面的人说实话挺惨的，对不对？那是先锋，很多时候吃了很多的亏，对不对？但是如果吃了亏，你这个错误或者教训没有帮助到别人，或者说你就是就留在那边的，很多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人走同样的道路。所以我会用这个题目讲圣经上的一个人物，就是雅各。雅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双胞胎，对吧？然后呢，他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抓着他哥哥的脚，所以他还有个名字叫抓住，你知道吧？就是他的名字有抓住的意思。雅各这一生啊，特别像我，特别像我们，特别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我们很多的人。你就想想吧，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你想要抓住一些你没有的东西。你说这个我没有啊，这个我要想办法去靠我的能力，无论是计谋等等等等，你要把它抓回来，它属于我自己，对不对？小到不是说雅各啊，小你想想我们，想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疯狂的想要去抓住某一个人的心？有没有过？想当年我们要第一份找工作的时候，或者你要升职加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尽一些办法，我们要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对不对？就算是别的不说，我们多伦多的房价之所以可以持续稳步的在上升，很多时候也跟我们想要是吧，就要这房子，对吧？我就比你出的高，对吧？怎么着我都要这个，对吧？你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抓住，很像我们的雅各，就很像我们的一个人生。所以我来用雅各，对吧？我会讲一系列关于雅各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他出现的一些问题，等他后悔的时候，对不对？晚了的时候，有时候就没辙了，对不对？但是他的一些人生的教训能不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一些晚路，对不对？我们来看有一系列啊，我只是列了几点啊，包括这个红豆汤的故事，对吧？然后骗祝福，然后靠自己的能力娶媳妇儿，对不对？然后后宫就一大堆乱了吧，对吧？今天不可能全部都讲完啊，我也不仅局限这些，我只是列举了一些。然后最后他的儿子被卖到埃及去了啊，比如说有这么多的事情啊，我们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首先我们看看他的儿子是怎么丢的，看结果啊，其中一个结果啊，雅各他偏心，他儿子他最爱的那个儿子叫什么？约瑟，对吧？很出息，以后当了这个宰相了，对不对？但是他其实也很惨，被卖走了，对不对？他因为偏心就拉仇恨，你知道吗？今天那个 PPT 上面那个版本啊，跟我们主席长的版本不一样，我跟主席那是一样的啊。他不是一件只写的是长袍，他是写的是雅各，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后来改名了哈。他原来爱约瑟过于所有的孩子，然后他就怎么样做了一件彩衣，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别的孩子都没有，这个你能理解哈，就只有这一个孩子有，他有十二个儿子，只有这一个有。而且这个约瑟年少的时候还不懂事儿，整天就喜欢穿这一件衣服在那嘚瑟，真的，因为他被卖的时候还穿着那件衣服，你知道吗？你想想像不像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像不像我们？像不像我们突然间买了一个名牌包，对不对？我要放在明面上，对不对？你不会拿一个买菜的兜子装在里面，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对不对？你想想就是说，有的外在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彰显出来，我有你没有，所以我要给你看得见，对吧？我看网上说这什么同学聚会什么带个名表，对吧？还必须要看一看现在几点了，对吧？对不对？哎呀我这个哎呀车钥匙太沉啦什么的，反正就是你要想办法嘚瑟出来来炫富，有没有这样子的？
有。
但是你知道但凡有炫富的就有拉仇恨的，就人会不喜欢，对不对？你看发现他十一个弟兄不光是恨他，连跟他说和睦的话都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件事情。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你会问说，雅各为什么偏心眼就爱这个约瑟？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告诉你哈，这是他的12个儿子，上面是他的4个太太。哪个太太是他最爱的，你们知道吗？拉结。拉结是他到了这个叔叔家，在旷野里面唯一看上那个女子，然后第一次做了苦工，被骗了，娶了拉结的姐姐莉亚，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拉结是他心心念念想要娶的孩子，但是拉结一直没有生儿子，一直到他的头生的他的老大就是约瑟，明白这意思吗？所以约瑟是他最爱的女人的第一个儿子。那你就问我说，还有第二个呢？这么偏心，为什么不喜欢便雅悯呢？我告诉你，拉结你不知道是他怎么死的吗？是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死的。所以这你就明白了吧，就是你看到这个孩子有时候就会伤心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有原因的。所以你会发现好多的事情其实是有原因的，对不对？那剩下那两个都是拉结跟利亚的婢女，所以你会知道说，之后以后我再给你们讲这，所以你先知道说他为什么偏心，是因为他最爱的是拉结，他的最爱的拉结生的头一个儿子，所以他特别特别的喜爱。因为拉结一直生不出孩子来，所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就后宫特别乱，就所以他这个样子啊。再有你会发现啊，偏心啊会遗传的。你说雅各偏心，为什么偏心？你看啊，雅各他爹他妈，对吧？生的时候，对，他有他爸爸叫以撒，对吧？以撒爱的是以扫他哥哥，因为呢他哥哥会做野味给他吃等等，反正他就喜欢他哥哥，对吧？他妈呢，利百加喜欢谁啊？喜欢雅各。所以你会发现吗，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是不知不觉传承了我们可能是上一代或者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时代的一些不好的情况，你不知道，你会觉得说啊，今天我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怎么怎么样，你觉得好像问题都在我哈。我没有说今天你去找家长啊，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你自己想想，很多时候我们受了人和世界的影响很多很多很多，以至于影响我们现在的很多很多的决定。人会受影响的，会受时代影响的，会受朋友影响的等等等等。再有你看偏心哈，会真的丢儿子，这儿子会卖到埃及去了。你会发现就是说真的，他最后穿着彩衣的时候，对吧，他的同胞兄弟啊把他卖到了埃及。你们觉得惨不惨？我觉得蛮惨。但是你知道更惨的是什么？他们当时住的雅各是住在迦南地，因为以撒亚伯拉罕他的祖宗们都住在迦南地，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了。约瑟是从迦南地被卖到哪里去了？埃及。那出埃及是干什么的？是要从埃及离开，要回到哪里？迦南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圣经上多次不止一次的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埃及代表世界，迦南地代表神的选民的居住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说，因为人的缘故导致了孩子或者其他人从神的身边被卖走了，被推到了世界上面去。你觉得好不好？你说好。为什么？你看出去以后多出息啊，当了宰相，对吧？你看多荣耀，光宗耀祖，荣耀神，对吧？让全地的人包括法老王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位耶和华，多好呀。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我们家的孩子全部都推到世界上去，不用来教会，不用来主学了，他们个个以后都是，我就相信我儿子是这个宰相，对吧？当总理，对吧？你看哪个国家不好，对吧？你就把你的孩子送到那儿去，过几年20年以后他就是那边的总理，对不对？全地都悔改，你会这样做吗？哪有战争你把他送到哪里去，过两天他就那边统治那个地方，然后全国的人都归向神，那多好啊。还需要宣教士干嘛？那你知道世界上有几个约瑟呀？只有一个。 这个事情很不容易的。而且约瑟的一生也是，虽然是被神用，他真的很不容易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哦，反正都有神带领，对不对？卖走就卖走吧，你不会这样对自己孩子的。如果你是亲爹亲妈，对不对？不会的。但是你要知道说，圣经上面埃及是代表世界的。这其实让我们反复要思想一件事情，我们有什么，通过这个事情有什么给我们一些提醒和思考。我们有没有因为什么东西，你先说啊，我们什么东西导致我们偏心？刚才我说的遗传，对不对？其实归根到底，人犯了罪，我们就偏离了神的话，我们早就偏了，我们是恣意妄为的一群人，对不对？咱不说偏心啊，咱就说喜好好不好？你们家为什么在你们家现在这个地方买房子？为什么？你受什么影响在这一亩三分地买房子？对吧？我是福音堂的啊，我们自从石家堡搬到 Milton 去，你知道我动员了多少个我们当年的这些马可团契的小伙伴们说，你们买到 Milton 去吧，他们就呵呵笑一笑啊，没人来，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每个人，我不是说一定 Milton 很好哈，也不是说你们家不好，但是你要想的一个事情，就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世界上影响的，首先这个地方可能是学区，这个地方可能升值快，这个地方比较安静，这个地方中国人多，这个地方等等等等，这个地方方便，这个地方进地铁等等。你仔细想想，到底是什么影响你决定说我就要在这里买房子而不在那里买房子？有哪一个事情是你在买房子所有的之前你说这个地方开查经班很好，对不对？这个地方离教会很近，走路就可以去，你知道星期天我可以少一辆停车的地方，更多地方给别人，对不对？你想想，我们到底是靠什么东西来决定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择偶。你知道现在单身基督徒受逼婚的很多，你知道吗？到时间了怎么还不行呢？怎么回事呢？我就要坚定信仰，不行，为什么呀？谁来养老啊？等等等等，你有很多父母都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父母有些时候也给基督徒的单身的基督徒有压力的，你相信没有吗？有的。你的孩子如果说要上考大学当律师，是吧？这个医生等等等等，你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就立志说我要当一个宣教士，对吧？听了 Steven 讲了以后，以后就跟 Steven 混，对吧？就跟去做学生工作，没钱，没出息，你说这不行，这不行，你干点别的，然后你再去帮 Steven 好不好？你自己想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来导致我们整体的人生的世界观，我们整体的决定，是这个世界，还是你的神？这个差很多很多，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质上差很多。你会发现，凭自己的喜好和被世界影响，这两个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是一群罪人。那你看哈，由于我们的偏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导致孩子或者其他人被世界掳走了，远离神？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像这个图一样啊？想不出来，我觉得挺好的，每天都读圣经，每天都祷告，对吧？每周都去教会，我也奉献等等，你会想不出来，对不对？我给你看下一个，你就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为什么大人不挑食，小孩挑食？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吗？你们孩子挑不挑食？我们家孩子挑食。你们挑不挑？你们孩子现在上高中了，他们挑不挑食？有些挑食，有些不挑食啊！我告诉你，网上孩子们给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因为大人买的东西都是自己爱吃的，那挑什么呀？你仔细想想，这个非常有道理的。你去叫外卖，你不会叫你不爱吃的，你不爱吃苦瓜，你不会点的，对不对？ 你家里每天正常的这个 diet 这些食物，你仔细想想，都是你爱吃的，都是你们两口子爱吃的，对不对？无论你喜欢吃酸的、辣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你吃的东西都是爱吃的，所以你不挑食。但是孩子不行，你把同样的东西给他们，你就会这个有营养，那个没营养，你为什么不吃这个，只吃巧克力？孩子回答你了，你们买的都是你爱吃的，你挑什么呀？所以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我们觉得我们没问题。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怎么可能把人推到世界上面去？我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我怎么可能把我的孩子推到外面去？我不偏心。你会觉得这个样子，对不对？但这个话题让你去反思，很多时候是你不经意间的很多的举动，其实我们把别人孩子推到世界上面去。我再说，我不是在讲家长教育哈，我讲的是基督徒的生命。你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熟读圣经，但我们可能平时交流上面说话没有智慧，可能你的一句话就把一群人再也不来教会了。不代表你不爱神，不代表你的初衷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一些你都不知道的一些原因，一些 behavior 影响了这个人再也不来教会了，对不对？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的不经意的一些事情，让你的孩子恨死教会了。有没有过孩子会觉得说，我爸爸妈妈不爱我，只爱教会？这个其实怎么讲，可圈可点，其实是好事，但是你不应该让孩子有这样的错误的想法。就是很多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仔细想想啊，就用这个你们愿意照下来，你不用叫，你自己想想挑不挑食这个事情，你自己想想，你会突然间有一天惊醒，你发现哇哦，是怎么回事。我再说，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心可能都是好的，可能有句话说砸了这个人，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就从你身边消失了，他就是觉得说我受伤了。前车之鉴讲了很重要啊，后车之事啊，你会发现说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个华丽的衣服，众多的玩具，不是需要更多的这个兴趣班、课外班，需要父母的什么，我们都知道需要陪伴。但你要知道说，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学科是让他们更认识神，还是让他们更融入这个世界？所以你知道，知道我们平时都在干什么。现在国内有句话叫鸡娃，有些时候说就我们怎么卷，对不对？你自己想想，我们现在每天每周给孩子所安排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是让他，现在没有人在乎说啊，你说我家就一个孩子，我家没孩子，我不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啊，衣服的问题，你自己想想，我们所有所要努力去学的，像那个雅各抓住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只是让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更加的优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还是让他可以在主里面成长？你说啊，我家孩子去的是基督教学校，我家孩子经常去主日学院等等等等，任何事情不能缺少父母的引导和陪伴。孩子是你的，你就想想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跟孩子、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父母去陪伴着他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给家人传福音很难，我们是丢的是道理，拿去看，不读圣经不行，读，对不对？不去主日学不行，去。我们给他们的是道理跟规则，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陪伴，我陪着你好不好？我们星期五有这个校园游，是吧？我们这边也有姐妹有去，是吧？当然后来可能是我们组织的原因，他们提前离开或怎么样，但是我就会发现有爸爸妈妈陪着孩子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你想想，其实别人需要的不是礼物，你不知道买多少包可以怎么怎么样，而需要也不是需要说有多么好的活动，需要是你的真心。真正能跟你继续往前走，在信仰这样的路上不反感你的，是他接纳了你的真心，不是因为你送了多少次饭，接了多少次飞机，帮他搬了多次家，而是他在第一眼的时候看到你是真诚的。你知道吗？前两天我跟牧者们开会，就讲到说，他有一个牧者就说啊，我帮孩子们搬家，搬家完了以后就失联了。我说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牧者有一个牧者气场，你知道吗？我们去的第一眼，我们有目的，他也有目的。他的目的就是来蹭一个 volunteer 搬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来教会，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心照不宣。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不到布道会之前，你从来不跟我联系，对不对？到了布道会了，对吧？赶紧给你发一个，对不对？我没有说大家不好的意思啊，但你只是很多，你仔细反过来去想，如果你是他们，你会怎么会烦？平时都不联系，就这个时候了啊，你来不来呀？这有饭呐、啊，等等等等。那平时呢，我们家那雪都没人帮我铲，对不对？你能不能帮我铲铲雪？没有什么目的，我不去你教会，不去你的查经班，你可不可以因为我们是邻居邻舍的缘故 ，give me a hands？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的目的太明显了，但是我们总觉得他们有目的不单纯，没有想象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真心到底在哪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们，我跟学生们就挑战他们，你愿不愿意跟这些其他的不信主的朋友做一辈子的朋友？他不来，你愿不愿意跟他做朋友？他不信，你愿不愿意跟他做朋友？你有没有一直陪伴他？因为你不知道在人生的哪个道路中他需要神的时候，他生命中有一位是基督徒，是他不反感的基督徒。你们同意吗？而不是说哎呀，就这个人可烦了，好不容易可以离开这个，我搬家就是因为这个基督徒，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我没有说大家的意思啊，但是你仔细想想，有些时候你不知道别人为什么离开，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的让人家感受到我们其实我们没有目的，我们目的就是希望更多人信耶稣是好的。但是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他被世界所渲染，很多时候会这个样子的。你再思考一下，你除了周日来教会以外，还有哪些可以让你的家人、朋友、孩子、父母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话有点重啊，所以我不是讲的，你自己去思考。你除了星期天以外，其他时候你在家里面、在朋友、在单位，你可以让别人认出来你是基督徒的。或者有一天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哦 ，That's why， 还不一样，你知道吗？基督徒的生命很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费劲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学生当中，有些学生刚信主，对吧？跟社会人没什么两样，对吧？别人而且他还惹别人不开心，对不对？当我们传福音好不容易，你知道吗？你身边有好多基督徒哦，啊，有谁谁谁谁，哦，他是基督徒啊，那我不信了，拜拜。有没有这样子的？当你知道说，当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说，哦，难怪他这个样子。另外一种反应就是他这样子啊，信仰不过如此。你仔细想想，我再说一遍，你除了星期天，你在家里面，不是说你在家里面整天就是说啊，我对着你，我来给你读圣经，我来给你背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样，对不对？天天给你背，不要停止聚会。不可以停止机会，你们要十一奉献，天天在背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你的生命，你居住的生命能不能走进你的家人里面，让你的家人不反感你。这个挑战挺大的。你要知道耶稣来是一堆人可以走在，他可以走到人的家里面去，罪人的家里面是欢迎他的。你自己想想， 我刚才为什么说要是别人看得见？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人点灯把这个放在斗底下的，要放在灯台上的。圣经上面用光和盐来形容基督徒的生命，对不对？这两个有一个老传道人说，这两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两个特质，光和盐。你知道为什么吗？光和盐都不出声呢，哪个灯泡出声了你就要换掉它，哪个盐不没有咸了你把它扔掉它。基督徒是可以不发声音，但是它影响世界的，它是无处不在的，没有地方不可能没有光，没有地方不可能没有盐。但是他不需要在里面，你要信耶稣，你要悔改，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再不悔改你就要下地狱了，拜拜，我已经给你讲完一遍了，跺跺脚然后就拜拜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发现，传递信仰不是用争执，不是用大吼，不是用命令，是用你这个放在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影响这个时代，影响你的家，影响你的孩子，影响你的父母，影响你的另一半，影响这个社区，就在那里。所以你看我们教会就在这里，对不对？我们教会不是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就这样整天跑，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是就是我们说教会是社区的金灯台，就在这里让人看得见。所以你看我们要立牌子，你会说教会为什么那么虚伪，一定要把牌子放那么高，你不放那么高谁知道你是教会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的生命除了主日以外，你在这边能看到你的孩子认可你的生命吗？还是你的家人最反感的就是星期天，因为爸爸妈妈另一半不在了。我再说我没有批评大家的意思，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对吧？另一半或者是孩子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可能是我们过去我们的问题，也可能不是，就是社会撒旦的这个。我不希望今天回家你们去吵架，对，不希望今天回家你把所有的课外兴趣班全部都，你说 Steven 说了这些都是属世界的，没有这个意思啊，你们也不会这么做。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对吧？我们要祷告看看到底是神怎么样，对不对？不要引起纷争。 OK， 你是不是讲到这你觉得自己很后悔，做了好多不该做的事情，对吧？你觉得没救了，会不会这样想？我今天来不是来骂大家的，我今天想跟你们告诉你一个，就是别担心，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成长，一起改变，从今天从现在开始不晚。因为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从头到尾都是等我们悔改的那位神，我们那位神不是在乎我们的过去，你做了多错的事情，甚至不在乎你的现在，他在乎你的将来，在乎你的明天。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让我们来到这，哎呀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错了，只是我错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信仰的进化。你自己想想，神在伊甸园里面在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他在等什么？他真的看不见亚当夏娃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吗？他真的还要问亚当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吗？他在等一件事情，等亚当说我错了。他和今天耶稣来了以后我们悔改说同样的事情，就是主我错了。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来到神面前说我错了。我女儿，我有两个女儿，今天大女儿来，小女儿今天一天没带来。我大女儿有些时候哈，让我火冒三丈。前一阵子就发现，然后他呢还时不时的呢跟我讲道理，他说爸爸你应该 hold your temper， 就是你要不要轻易发怒，因为他在主日学学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对，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生气。为什么生气？有前两天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些时候我真的跟他喊完了以后我也很难过。有一天呢就是他都很乖，但是突然间呢他就，我说来洗手，他就过来洗手，但洗手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只腿啊就踢着就是一个小小那个 baby 的那个喂饭的那个玩具，一走一步嘎啦一下走了步嘎啦，我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我知道他只要这么做了妹妹马上就要那么学，我说你不要这么做，这话也没毛病对不对，我也没说他。然后 他的反应叫什么吗？他就这样，干嘛？什么？干嘛？什么？当时你知道什么叫怒火中烧吗？我又没说你呢。然后那天我刚要说他，对吧？我想到他的下一句话就说 Hold your temper。 哎，我就闭嘴，我就去厨房那憋闷气去了。然后他知道我生气了，他就去里面哭。本来我想去安慰他，但是我生气，我也不想去。过了一会儿啊，那几天我们都在生病，那个我太太在楼上重病，但是没人管不了他们，我就在楼下。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他跟我说：“爸爸，我错了。”就很 surprise。我说：“你错哪儿了？”哎，他居然告诉我说：“我说那个什么，这个事情不对。”所以我突然间发现说，五岁半的孩子，他可以，他给他一点时间，他都能想明白。他知道我要的就是一个道歉，而且他道歉完了以后，真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我说那个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就和好。你知道吗？我都可以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的神更可以，因为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和复活，让人与神之间这个不可能连接的重新和好。倘若你的神，你的信的耶稣是可以让你跟你的那位神重新和好，谈到他不能够挽回你和你身边人的关系吗？无论是你跟你孩子弄得多掰多僵，无论是你跟你的另一半弄得多么的不开心，按世界上来说算了吧，但在圣经上来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有些时候真的很凄惨，我做学生工作，有好多父母就推说啊，你让一个孩子去你的团契，对吧？然后呢给我他的这个微信，然后加一句千万不要说是我给你的啊。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说我孩子已经把我拉黑了，然后但是我孩子很优秀，什么都挺好的，你只要不要说我的名字就行了，因为他跟我们的不行，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遗憾来的，是个遗憾来的。所以我再说，我没有在这边要指责，我没有任何权利。如果你听了心痛，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从哪里悔改，没有关系，我们有教会，你有神的话，从今天开始不晚。我们再来看哈，这个抓住哈，我们从讲了这个后果其实挺严重，因为我们真的会把人推到世界上面去，真的很严重。那我们看第一个红豆汤啊，你们有没有过特别累的那个时候，体力累的时候？我有，尤其是前两三周前铲雪，你们有吗？有吗？你们铲完雪有多少？我是唯一有生以来特别觉得自己是个单车库，是一个幸福的事情，因为铲雪铲的少。我铲了两个多小时，我拆了表，两个小时铲完一个单车库，你知道吧？哎呀，那真累啊！所以你要知道说，雅各看中他用红豆刀换这个事情，他非常的精明。就看中个忽视哈，你发现雅各跟以扫就不看重，他打猎回来累了，看到对吧，他就想要，你不要小觉得这个事情。当天我告诉你，我铲雪那天你要给我送个方便面来，对吧，我立马把总干事送给你。那不干，对不对？真的累啊，饿呀，不行啊，累啊，就是那个样子呀。本来我也不想做，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这个意思啊，当你真的有一些需求的时候，你把有些东西你会不看重，对不对？有些时候是面子，对不对？可惜我们家那条街上没有那么多人，要真是子龙在我们家，对不对？我就不用怕面子，直接冲他们家去吃饭去了，不做了，对不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要从这儿开到这边来就算了，太远了，那开不动。所以你要知道，有的人看重，有的人不看重。但是你要知道雅各非常有心机的，你要是红豆汤 对吧？你做过饭的，它不是说放在水里马上泡完就成红豆汤了，它需要煮的，而且他做了饼，他就知道说他哥哥回来的时候他需要什么东西，在最需要的时候来引诱你，然后你就上钩了，对吧？那你看以扫忽视，雅各看重。为什么雅各会看重呢？是因为在以色列长子是不一样的，长子拿的家产和祝福都是双倍或者更多的，他是拿祝福更多的。但是你会觉得说雅各哈，你就是小儿子对不对，干嘛呀？但你想想也 make sense， 如果雅各跟以扫对吧差五年差两年，我觉得他也就认了，他就差两分钟搞不好，或者一秒钟，双胞胎你知道吗？不服的就是双胞胎，凭什么我要叫他哥哥？就因此对吧，这不是我的问题啊，就因此他的祝福就比我多好多好多吗？你发现人的这个罪性的这个，他觉得不，觉得凭什么呀？我要差十岁我就认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说他就差那么一点儿，对吧？你发现主要是祝福不一样。但是呢你会发现说红豆汤换名分啊，雅各是看重这个名分，以扫不看重。但是你要看重的，你要取之有道，你知道吗？我看那个王总龙他们家那个 van 看了好久了，我们家缺车，对吧？我也跟他潜移默化告诉他我家需要一个 van， 到现在他就呵呵，对吧？但我不能说想办法去把他偷来撬来，对不对？引诱他，你说你知道吗？我帮你写个作业，你就把你的 van 给我，对不对？他愿意了，周慧也不愿意，对不对？这不行的，你要取之有道，你要等等他有一篇在我讲道的时候听明白了，对不对？还是不行，开玩笑啊。所以你知道什么叫看重取之有道吗？换句话说，你们相不相信雅各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他照样可以重新获得长子的名分，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当一个他的这个一个人他的哥哥完全不看重，早晚有一天这个名分会没有的，你们相不相信？所以看重是好的，但你不需要用世界上面社会上面的东西去做，你可以等。我没有咒诅以扫的意思啊，你不知道他有时候会死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因为他不看重，因为他你不要忘了他是打猎的，对不对？他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在他没有分家产之前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你不知道的，我们没有盼望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要告诉你说，倘若一个人看重这个名分，有一天神若允许会轮到你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看重牧师的这个名分？然后就需要做牧师，有没有吗？你若看重你就做预备，有一天神会把这个给你的。抱歉啊，宋牧师早晚有一天会退休的，早晚有一天会退休的，你就等，明白这意思吗？你就等。你看重是好的，但你要取之有道，你不需要用人情，不需要用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学生工作，有一个孩子大一的时候，现在开始读神学了，他学生时代他就那个奉献自己，大一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来这里就立志要当团长，他所有的努力就是要团长，他觉得当团长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我说那这个你就不要做了，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人，我们需要一个神的仆人，明白意思吗？你看重是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东西要取之有道。我这样，周慧你别放心，我们家不用你们家的那个 van 啊，放心啊，我们取之有道。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概念。但是你想想，我们在世界上面工作上面找工作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真的，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取之有道？我们有多少事情是你知道吗？前一阵子我们招义工，我说你写一个这个简历给我哈，一堆人发愁。我说写简历有什么发愁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写。我说你就写写，你平时招聘不都是有写一大篇好几篇简历的吗？他说 给外面的简历啊可以编，给你的吧不好意思，对吧？我可能参加过诗歌敬拜，但我不敢写我带领诗歌敬拜，明白这意思吗？我参加过查经，但是我可能没有带领过查经，但是在外面的话我可以沾点边儿，我就敢写，实在不敢写我还会写一条，就是说我虽然不会但我可以学，但给你这个就不敢写了，很多时候怕写错，我没做过这个，你自己想想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再想想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面和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再有不看重的就会失去了，很多不看重的就会失去的。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什么叫看重和不看重啊。当年我买的第一辆车是一个福克斯，福特的福克斯啊，第一次买车，那时候我二十几岁。什么叫看重啊？我买了洗车的刷子，买了洗车液，买了擦车的毛巾，一般毛巾我还看不上，啊，去洗车。我居然还买了蜡，给汽车打的那个蜡，你知道吗？就在我爸那个后院就开始洗呀刷呀，我希望擦，我希望这是这一条街最亮的这辆车啊。但后来发现打上蜡以后就更难看，不会弄。那个叫做看重。什么叫不看重啊？我现在这个车啊，那福特早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开一个 Corolla。我女儿多次跟我说：“爸爸，咱们去像洗车房好不好？”他喜欢看那个嘟嘟嘟转。我说我没好意思说咱家车不配啊，我说咱家不需要，你知道吗？下雨它就能冲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你就知道什么叫看重和不看重了吗？你们有没有过一些看重的事情你就特别的 care， 不看重的事情就无所谓，但你会发现不看重的就会失去的，就会失去的。很多东西你不看重你就失去了。有些人对吧，你们学过钢琴，他现在真正能在这儿弹的还不多，对不对？不是说你没学过，但是你就慢慢啊，终于有一天我不用学了，不用父母逼着了，然后我不学了，不看重，然后慢慢就不会了，对不对？有很多东西是会失去的。你看重什么？你是否看重名分，工世界上面和工作上面？你是否看重丈夫跟妻子的这个名分？你看重吗？你看重工作，所以你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你看不看重你父母的关系、妻子之间关系？你有没有花时间在你上面？你看你的时间就知道了。你看不看重基督徒的名分？啊，你说这有啥呀，大不了我换一家教会我再洗一次，对不对？有些东西你是看重的，有些东西你是不看重的，你花的时间就在这边。反过来想，你最担心失去哪个名分？很多时候我们不担心丈夫和妻子这个名分，所以你看世界的离婚率很高的，我们不担心的。你发现你担心的事情你才会用一生去守候，你不担心的事情你就会不在乎。所以不在乎工作对吧，你就不好好工作，你不在乎夫妻关系你就不好好维持，你不在乎基督徒的名分你就不努力的，就像回应诗歌要成圣需用功夫，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面成长，还差不多就行了，只要去了教会奉献了，能够拿到奉献收据了就可以了。你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你不看重的，神也不看重你。你不看重基督徒的名分，神也不要你。不要觉得说神多么稀罕，我们都是一群罪人，神把这个恩典给了你和我，你若不看重，就有一天耶稣说了，我不认识你。那你靠什么去获得这些名分呢？你是靠世界上面的方法吗？ 你说我要那个上，我要洗礼啦，对不对？你要赶紧拿到永生的这个护照了，对吧？我给宋牧师送点礼，对吧？让他考试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次那个受洗面试可紧张了，我特别怕，因为我那时候跟高牧师，我问他100万个问题，我特别怕他总有一天那时候问我问回来，对吧？我要不要给他送点礼，让他让我面试简单一点点，会不会？但你知道世界上是这个样子的吗？你不要说送礼，很多时候你有些时候同事之间你稍微有一些礼尚往来 for what， 你是用在世界上的方法去拉近 relationship， 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用世界上的方法在获得永生，在你的生命里面成长？我们获得的是神给我们的，那叫恩典。恩典是你做不到，神白白给你的。所以当我们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不是靠你完全要用什么东西你要挽回什么方法，你靠的是恩典。当你跟你的孩子关系不好，他跟你这个没有一些交流的时候，你靠的不是那些鸡娃那些方法，而是你靠的是恩典，让你们的关系重新缓和回来。倘若我们不靠恩典，你靠的都是自己，都是世界上面的很多的东西，也靠着祷告靠恩典，然后把这些挽回回来。因为神能把你和我从世界上赎回来，他可以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挽回回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人包括自己带到十字架面前，那叫做恩典。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的第一个就是我能做些什么，对不对？你要反过来看神要做什么在你家里。还是那句话，你会觉得没救了，对不对？你每次都讲到这个，我不是在说，不是批评你们，我们是从现在开始，不晚。所以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读完了以后，不是只是看说啊，对，就是雅各，你就这样，没救了，对吧？你顶多变成以色列，对吧？也就那样了。不是，我们看完了以后，你会自己扎心，你会觉得也是雅各，我身上好像雅各。我也跟神摔跤，我也这个，我也那个，我也偷懒，我也想尽办法，我的人生就跟雅各一样，就想抓住这个世界。但我今天学会了一件事情，我不靠我自己抓，我靠等待和恩典来获得，因为这些神早就预备好了一个大礼包给你，只不过你不愿意拿而已。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靠自己。最后给你们一个挑战啊，从今天开始，你愿不愿意跟你的至亲的人，你先祷告哈，然后再跟他商量，愿不愿意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起数算恩典。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你跟你们的孩子关系不好，如果你孩子还没有出生更好，你们准备好夫妻一起祷告。另一半不信主，你祷告看看愿不愿意，大家你不祷告，我们可不可以今天聊聊天这件事情哈。其实弟兄们需要去思考。我觉得我感谢主，我结婚以后啊，也有些改变啊。因为我觉得男生有些时候真的分享啊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太太也在这边啊。我记得刚刚结婚完了回到家，太太问我说今天怎么样，你们猜我说什么？挺好。要不然呢，换一个词儿叫一般，再有一个词儿就是还行。我觉得这三个词就描述了我今天的，就任何时候通用。然后我太太就，什么叫挺好？我就觉得挺好就是挺好呀，挺好还有什么？就你还有什么比挺好还好吗？还有什么比还行还好吗？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需要慢慢坐下来，后来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家里面是要讲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挺好，对吧？不要一个结果，要这个过程，要去分享。分享其实不容易的，但是你们愿不愿意从你的家开始建立起来？我跟我太太就是交往的时候，我们就是立志一起读经祷告分享每天。后来有孩子以后就翻车了，不行。但后来呢，我们就回来，这还是我太太的这个好主意。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分享， 哇，带着孩子分享，那真是怒火中烧，我告诉你说。哎，每天到了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分享和祷告。你看这两个孩子在那地上打滚啊，或者怎么样啊？尤其这个小女儿才现在是3岁半，以前2岁多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样子。然后我小女儿的名言就是，我说今天，而且她每次都要第一个分享，说今天谁分享？我让姐姐分享，她还不干。她举手完了以后，我说那你讲讲今天你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你来告诉我。然后每天都是这个样子，我就说哎干嘛？有时候我觉得放弃算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每天我们都会说啊，你今天做了些什么？怎么怎么样？包括他有没有上厕所，这都算他，只要讲一句就行。但是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是你坚持。前一阵子我们都生病，是吧？我就说今天算了，他们还在那翻滚，你知道吗？就是说算了，不分享，不祷告了。那个时候，我小女儿站出来说，哭着说：“我们还没分享，没祷告呢。”就是在他生命中，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 routine， 一个规律。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做他不行，虽然他平时都不爱做。然后下一句我问他：“你今天要讲什么？”啊，不知道。就是，但是你能看到一个坚持，一个改变。当我们的孩子上大学，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教会；当我们的孩子结婚了出去，你不知道他的家庭怎么样的时候；当那个时候你在打电话、微信问他怎么样的时候，他会跟我跟你说一样，还行。No, nothing else。 但如果你在今天在现在，你就可以树立一个，我们家每周都有一次分享，不用拖，我们今天不讲道理，就是讲讲你怎么样，对不对？你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从开始我们没得聊，到慢慢我们有得聊，到将来有一天他出去了，他还惦记说我要回到家里面，每周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你们愿不愿意跟你的父母也这样子，我们有固定的一段分享的时间？愿不愿意跟夫妻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分享的时间？当你分享完了以后，你才一个简单的祷告就好了，不需要太多。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挑战，从今天开始，就从一个简单的家庭的分享会开始，不需要太多。你这个做不到，你为你家庭可以有一个分享会祷告，祷告一年，祷告2年，总有一天神做工，你可以。但是你要有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一个分享会，我们来一起数算恩典的，对不对？这样慢慢慢慢开始，从现在开始不晚。相信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孩子能讲能说的有限，但是我相信你的话是无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当我们看到雅各身上的问题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也有好多这样的问题，我影响了也绊倒了好多好多的人，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因为我的缘故不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有些时候是我亲手，我的言语，我不合宜的话，一些不好的态度，不经意间的把人推向了世界。主啊，求你，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的家，请你怜悯我们的家庭。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所有人都向着世界上面的成就所努力的时候，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单单为你而活，让我们的心中不要只是想着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主你说，但凡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人，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主啊，求你给我一颗爱你的心。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方法我都在用，但是主，我现在唯独缺你的带领，我唯独缺你的恩典。在我做不到的时候，主，我需要你的恩典。在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孩子开这个分享会的时候，我需要主你的恩典。在我跟我的另一半不知道怎么去谈信仰，不知道怎么去分享的时候，主，我需要你的恩典。主啊，这个时代缺的就是主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就在那里，就你早日的降临在我的家，在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不只是一个空口讲信仰的一群基督徒，让我们是一群可以彼此相爱，活出你真话语真谛的一群你的子民。谢谢主，你祝福我们，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